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投资，我是韦德，这里会分享我全职交易的心得，并分享金融时事与台股的一些看法。那今天的时间是2024年3月8号礼拜五，那今天突然间录音是因为自己的操作告一个小段落，那周六周日也没有特别去安排去哪里，但今天台股市场的操作蛮好玩的，所以就急着跟大家分享。那上礼拜的节目跟大家讨论过可能会用 long short 配置，而今天也如期的使用了 long short 配置。其实在交易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方式，只不过要在哪个时机点用出什么样的工具可能会事先想好，但是想好不一定做得好，因为时机点没出现的时候可能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所以在交易的时候很多时候啊，你应该要全面的去了解所有的工具，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工具，还有这个工具有什么优缺点，以及更重要的尽量去缩短使用的时间区间范围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使用 long short 配置，你也可能一直都知道 long short 配置，但是什么时机点使用这个 long short 配置跟怎么去使用就是交易者的考验了。那继上一次11月1号补掉所有空单之后，大概四个月之后的今天啊，再一次使用了空单。但一样的，我还是不建议投资人使用空单，因为我在某个程度上是用避险操作，主要也是因为啊2023年自己积极的布局，到现在不少个股都创了新高，而创了新高的情况下就要去思考如何卖，以及啊找寻市场可能的转折点。那以我过去经验来说啊，通常都会在短时间发生，所以在操作的日子里面你就会有点皮绷紧的感觉，一直到今天我才整个放松下来，我找到我自己想要的切入点。那也因为这样子啊，这两周非常的忙碌，我已经有三个礼拜没有去练泰拳了。这三周除了去日本那几天以外啊，其他所有的时间都在研究我的策略，一直在预想说未来要该怎么操作。直到上礼拜也跟大家讨论到，因为最近行情真的太火热了，所以会考量到使用一些 long short 配置。不过 long short 配置有几个方式啊，你一定要先持有这些个股或持有一定的部位，你才去做避险空单。但是如果部位不大或部位比较小的投资人，或难度觉得比较高的，还是会尽量以减码代替放空。那这所谓的时机点要怎么去找寻呢？主要还是看市场的氛围跟市场的情绪，当然还是要搭配基本面、筹码面跟技术面的一些辅助。那回到市场操作来说，昨天晚上应该多数人都知道台指期开高走高，在夜盘的时候费半指数上涨了 3.36%， 那其中日月光 ADR 跟台积电 ADR 都大涨的走势，其中日月光的 ADR 上涨 5.26%， 那台积电 ADR 上涨了 4.89%， 所以没有意外的啊，今天早上应该是开高，但会怎么走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今天早上一大早六点起来，本来想要去健身房运动的，但是看到市场的指数来看，我发现啊今天很有可能直接开到20000点，而这个20000点的走势啊，就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讯号点。所以大概六点起来开始研究资料，大概研究到7:30左右，后来想想时间不够了，所以今天早上就没有去健身，改去遛狗。那在遛狗的情况下，我大概走了一个小时，想了很多策略，一直在想说今天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动作，什么样的动作优势会比较大。因为放空的概念呢，你要看坏市场才需要放空，而这种涨多的情势其实难度比较高。我自己心里明白啊，现在即使是放空啊，它下跌的幅度可能没有如预期这么的多，但是它短期上的幅度已经有点过高了，所以放空是有它的价值，但是对比2022年年初想要放空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以当时的时空背景是，价格先反应了，基本面跟上，而当基本面全部公布的时候，多数市场每一个人都讨论好消息的时候，反而这个价格涨不上去了。而对比当时来说，乱象有很多，不管是财经网红啊，还是一些增资条件啊，或是在每个咖啡厅、健身房，每个人在讨论股票的时候，有一点点不一样。主要还是因为基本面没有跟上市场行情，所以现在位置点去放空，我会认为说跟2022年年初的感觉不一样，它比较像是2021年的4月份左右。当时我会认为啊，市场所有的好消息都出来了，预期的好消息，而价格也跟上了，但是预期后正确的消息却没有出来。而当时我逻辑会去思考说，未来有没有更大的好消息，如果没有，价格可能会下跌。但是这两年来我一直在检讨一件事情，我太早做出一些动作了，这部分也是我这几年发现的事情。你可能比市场优先发现市场的条件跟变化，但是如果市场没有多数人同意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价格就很难上涨跟下跌。意思就是说，即使你提早发现了市场未来会下跌，但是市场多数人不认同的时候，价格还是会上涨。虽然未来一年两年之后真的如你的预期下跌了，但是这一年的时间成本可能让你的资金空有效益，以及啊你可能会操作上面有点绑手绑脚。反而有时候你要把握机会，顺着市场，但是在过程之中随时保持独立的思考。我换个角度跟大家分享，我是从权证开始交易的，所以很容易发现第一拍。但是那几年我在检讨一件事情，我发现第一拍转期间可以赚到蛮大的获利，但是拉长周期之后我反而没有赚到趋势，所以当时我就开始慢慢去修正，不能放到股票市场跟期货市场，所以交易逻辑一定要去改变，所以后来才慢慢去让自己的操作逻辑再慢一点点。你现在发现第一拍，你第一拍可以用权证， 第二拍用股票现货。当部位开始获利的时候，再慢慢把部位获利的减仓转为期货，增加资金的使用效率，但是粮草都已经拿到了。相反的，如果不想用做减码动作，也不想用期货做多，其实你也可以维持现货的部位反向做空，去做个 long short 配置。这两套方法都是合情合理的，差别差在周期上面，以及你原本持有部位有多少，优势有多大。如果你是从今天开始做多的投资人，或今天开始买股票的投资人，避险这件事情完全不关你的事。如果这时候去做一些空单，很容易被市场双扒。所以一早的时候我在遛狗的时候在想，即使现在放空，下跌的幅度也是在有限范围之内，因为预期的好消息都还没完全展现在财报上面。而我们要认知一件事情，市场大多数的人都还是要依照财报数字完全开出来才要去买进股票。以前我很难理解这件事情，后来我发现啊，大多数人的做法都是这样子，不管价格涨到多高，反正财报出来，新闻出来，那个人说好，投顾老师说好，他们就会去买进。所以这两年来啊，我不是在研究市场，我有时在研究大家的交易逻辑，我要如何利用大家的交易逻辑，把自己原本预先太早去发现这件事情而浪费太多时间成本的观念啊，慢慢去做修正，把它慢慢调整那个最适效益，以及啊分享的最适效应。所以我一大早大概有四种方向，第一个是用权证 put， 第二个是选择权 buy put， 第三个是期货空单，但是因为部位的考量，放弃了权证 put 的部分，而选择的 buy put 跟期货空单是我手上想要做的动作，所以一早的动作就是先把钱转去期货保证金上面，接下来再看看自己手上库存的部分。我打开左侧的个股上面，很多个股都创了新高，账上的获利看起来很不错，而短线的操作上面反而是有点慢慢放缓。这两三天的行情啊，三四五这三天的行情，其实礼拜三跟礼拜四的时候就可以明显看出来，市场的个股追加意愿已经慢慢放缓了，主流股已经越来越少了，多数都是涨过去那一段时间上涨的个股，也就是之前文章写过的一篇文章，创新高后的新高。所以我有几套逻辑去思考，如果今天市场开高走高，我要到两万点这个讯号点出现时，我应该要做什么动作。我设定了几个想法，第一个部分是先降低右侧部位，因为从2月15号到这一波的行情啊，已经有一大段蛮不错的获利，所以适度去降低水位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合情合理的，所以我直接把我的部位在一大早降到两成左右。接着我在等待市场期货的表现，我在等待期货市场两万点的部分，虽然台股加权指数盘中有好几次碰到两万点，但是我等的是三月份的期货碰到两万点，我要去放空四月份的期货。接着就一直等到九点半以后，终于来到我的讯号点了，我把它先截图之后，开始慢慢布局我的空单期货在4月份，并且开始慢慢买进一点点的 buy put。 那首先先降低右侧部分之后，期货空单开始布局，预期布局在2万点以上，只不过3月份碰到2万点，4月份却没有碰到，所以大部分是集中在当3月份期货到2万点的时候布局4月份的空单，但是空单没有布局到2万点，但是因为3月份的讯号点出现而又4月份去操作。而这样的概念是因为啊，就像刚刚一开始讨论到的，我们很难抓到真正的周期，但是我们可以靠近周期去做操作。而操作完之后呢，我开始选择用 buy put 去操作。我自己的想法是啊，如果最后收盘收在2万点以上，我就把我的 buy put 全部回补停损掉。而自己期货的空单倒是没有很担心，因为我会控制那个风险跟保证金的部位。但是 buy put 的时间价值又更贵了，所以难度又更高一些些。所以在操作期货跟选择权搭配使用上面，期货的周期可以放宽一点点，选择权要缩紧一点点。这部分是为了要降低我自己的风险以自己的损失。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可以知道，两万点是一个关卡，两万点之上、两万点之下都可能。所以在做交易的时候，你可以找关键价位去做动作，做上做下都可以，这是每个人看法不同。而我自己的看法是做下的。当开始试单完期货之后，还有买一些 buy put 之后，就开始观察市场的变化。今天主要上涨的个股除了半导体以外，还有封测厂也蛮强势的。但是在盘中观察到很多滑价跟流动性的风险。那什么是滑价？那可以打开24亿超风，它真的是超风的。盘中到涨停之后就被打开往下杀，但在盘中开盘走高那段时间是流动性的问题。这种操作模式很多使用在小型股身上，不过因为今天行情都在封测厂上面啊，所以也就较容易产生这种走势。那其实大概在10点以前就布完我的空单，一直观察到10点45分之后，你才会发现市场的价格开始快速下跌。而这时候自己的动作就是啊，没有动作，只是自己内心大概知道啊，有可能会翻黑，翻黑的时候要做什么动作，是我预想的下一步动作。老实说，这样的走势是不如我的预期的，我不知道市场会这样快速的下跌，我不知道市场会快速下跌300多点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把我 buy put 全部回补掉，只做日内的交易。 接着呢，期货空单一样不变，但是市场的个股因为水位降低的关系，我需要去找新的个股去操作，因为我们很难去保证啊，开高走低会不会重新开高回到两万点，这是我无法预期的。但是前提是啊，期货空单拿到优势了，右侧部位降到两成左右，大部分集中在金融股身上。因为这边的部分，我的想法是啊，假设啊，台指期再一次创新高，我觉得很难再去拉一些半导体、封测厂跟一些主要权值类股，所以市场的资金可能退而求其次，它会小一些比较低阶盘整的个股。而金融类股在这一波虽然有一些个股上涨，但不是全面性的。我觉得拉动指数这件事情啊，金融股也占蛮大的部分。而当排除到联发科、联电、台积电、日月光等等的权值类股以外，很多个股还在盘整区间下缘的个股，所以某个程度上，把注意力放到金融类股身上，也是要做某一方向的双向避险。而大概11点多的时候回补掉所有的 buy put 之后，就一直在观察市场的变化。市场有很多个股开高走高，最后下跌之后再慢慢缓缓上升，而在缓缓上升的过程中，大多数个股都没有回到前高。而整个观察市场的变化里面啊，只有台达电比较强势，接着是硕天、台湾高铁、中鼎以及龙岩。我觉得买龙岩的有点坏了，龙岩是死亡概念股耶，不过龙岩自己是没有太大的兴趣，所以我也忽略龙岩这个部分。但刚才讨论到的几只个股其实也没到非常的强势，它有点像低档出量慢慢上升的感觉。但台达电是第一根没错啦，但是啊，依照市场现在的变化，要积极去交易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，更何况我现在重心已经慢慢转移了，所以在找不到其他更多个股去布局的情况下，我还塞了一点点债券。总的来说，右侧部分里面第一次增加了债券的部分，那右侧部位上面整体来说还是两三成，接着卡了一些空单在两万点左右的位置点。如果市场持续大涨，我会先把我的专心度先放到我右侧部位上面，而如果市场快速下跌，我会把我的专心度放到空单上面，也就是说上下我都可以操作。我知道现在市场上很多人讨论到两万点过还是两万点不过，或者讨论到两万五千点，但对我们交易者来说，两万点、两万五千点都没有差。很多人把两万点当作一个结束，而对我们来说，永远都有开始。那也因为今天的心情比较轻松一点点，也不需要不停的去研究资料跟想交易策略，我下礼拜可以好好去练泰拳了。虽然今天晚上美股还没有开盘，但是预想之中啊，应该也会有大震荡的表现。那短期间提高现金水位也是一种避险概念，但我知道全职投资人没有停止一天，所以我双边都可以交易。那今天的操作大概到这里，今天应该是我今年度啊这几个月以来最好玩的一天吧。在同一天使用的期货、选择权、股票以及债券，满满大概五个小时的时间都在操作，才没有去什么尿尿大便之类的。如果有卫生需求的人，一定要一大早全部把它处理完，免得碰到你可以操作的局的时候啊，不小心被市场给出局。那今天时间是礼拜五，今天晚上美股表现会如何我不知道，但是啊，应该也是很精彩。不过啊，我还是会依照自己的惯例啊，应该会好好睡觉，不会熬夜去看。那还是要强调一下，市场啊依然是多头行情，市场还是有一些个股可以操作，只不过短线上我主观认为啊，可能会休息一下下，也是让自己好好调整一下下。这几个礼拜真的太累了，累到没时间去打泰拳。那明天后天呢，应该可以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，没意外的话会带狗去爬个山。那如果之后有什么新的想法，再跟大家好好的分享。那今天有个坏消息啊，七龙珠的作者鸟山明今天过世了，享年68岁。我好像从来没跟大家分享过最喜欢的动漫是七龙珠，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看七龙珠，自己家里唯一的公仔啊，也只有七龙珠而已，所以他离开我觉得真的很可惜。虽然他后面的超七龙珠那些我已经没什么在看了，因为有点太复杂了，原本黄色的头发变成各种颜色的头发。我还记得小时候的回忆啊，满满的七龙珠。以前我记得每天都有一集到两集可以看，大概是六点到六点半之间，每一天啊，那个时候刚好都是吃饭时间。那我每次都躲在我爸妈的房间里面看电视，他每次三催四请叫我出去吃饭，我都拒绝他们，所以以前小时候常常被打就是个原因。但是因为太迷七龙珠了啊，有一次啊，我还记得悟饭在教他的老婆碧儿如何飞行，因为里面啊几乎每个人都有超能力，每个都会飞行，但是碧儿是一个普通人，所以悟饭决定要教他如何飞行，教他如何使用气。所以有好几集的时间啊，悟饭都在教碧儿如何去使用这个气，如何去飞行。而那一段时间啊，我也在我爸妈的房间去训练自己如何去飞行。我那时候心想啊，碧儿是普通人都可以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所以我每天都在家里修行，然后从床上摔了几次之后啊，我才慢慢清醒。但是现在去回想这件事情，还是觉得蛮快乐的。但是什么都不懂啊，好像什么都有希望。现在长大了，好像什么都懂，但是有一些事情却没有什么希望了。有时候小时候啊，很想要赶快长大，以为长大后会变很强；长大之后，很想变得小时候， 因为小时候的快乐是长大很难得到的。我知道现在很多人讨论买房，我也对这个部分有些研究，但有时候你懂得太多啊，你会觉得很多事情越没有希望。当然我不是抱怨说买不起房这件事情，而是认为啊，有些游戏规则真的不太公平。那今天也特别在思考啊，以前为什么觉得比较没有压力比较快乐，或许是啊，当时你的压力啊是父母帮你扛的，而到了现在，或许你沦为父母，而你看你的小孩子非常的快乐，让你偶尔会想起啊，想要回到小时候。不过不要忘记了，他们现在的压力啊，是你帮他扛的，这也算是一种善的循环了。我知道现在行情好，很多人会羡慕别人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子啊，我们时常太过于期待别人拥有的，而忘记了别人也在期待你拥有的。而小时候这种愚蠢的感觉啊，其实蛮不错的。而这几年我发现啊，赚钱的乐趣不在赚钱的那个瞬间，而是赚钱研究的过程。就好比现在啊，我明后天不需要研究股票，我反倒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空虚。但是我自己知道，可能礼拜一又要重新振作，又要重新停损停利了。不过今天自己的操作蛮满意的，没有太多的失误，也没有太多的情绪，没有特别去算获利，但是自己知道这样的操作还算满意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啊，设计自己的投资游戏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这种感觉，对自己满意的感觉。那今天节目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